请看讲义195页，科判刮胡第一，说明有学皆位以及凡夫位的种性，也能分成六种。论文提到，为阿罗汉，种性有六，为于亦有六种性耶？设有，皆能修炼根否？对于修炼根的详细说明，建议大家可以在195页“皆能修炼根否”标注参考本份讲义199至201页，详细的说明在讲义的199页到201页会有更清楚的叙述。目前195页这一小段文，只是简要的说明。刚才的说明是，请大家在195页第一行论文之后，标示有学皆位，乃至无学皆位等修炼根的明确论述，与本份讲义199页至201页。请直接看讲义195页论文的第三行论约：不止阿罗汉种性能分成六种，有学的皆位。以及一生凡夫种性也能分成六种，六种因果比为先故，比只是指以阿罗汉果而言，有学皆位是在阿罗汉果之前，有学皆位也就是从见到一直到阿罗汉相都是有学的阶位，那分成六种，那这也是基于先前的一生位，就能分成六种。所以比为先故的比，根据不同的对应，可以有不同的诠释。那虽然种性，从凡夫位乃至有学位，一直到无学位，都能分成六种。以六种中的不动种性，当然是不需要炼根。不好意思，不动种性由于是最高的种性，最为立根，当然是不需要修炼根。那其余的前五种种性，是有条件可以练其根性而提升，可是如论文所说，然见到位必无炼根，因为在见到位无容起家行故，见到十五心，主要即是以四谛观其十六形象，对治断除三界见惑。十五个刹那，十五个信念，很快的就结束了。因此，在这么短暂的十五刹那中，不可能再做其他的事情。此中由于主要是在说明炼根，那甚至在修家行的，比如说做神通啊，其余的家行，在见到位中都不会发生，因为见到位主要就是为了断尽三界见惑，非常的短暂，所以不可能做其余的事情。当然这是根据有部的主张，因为有其余的宗派认为有些见到位的圣者也可以在十五心或者是几心的刹那 先出来一下，就是有其他的部派有做这种主张哈，但是以有部的立场见到位，15个刹那一下就结束了。好，因此想要修炼根，提升种性根基，唯独是只有在有学位。那有学位中又分成两种根性，钝根称为性解脱、性解，力根称为见智。那力根种性的不需要修炼根，所以唯独只有有学阶位中的性解，那还有意生位，方能修炼根。那就如同在无学阶位中的钝根种性一样，是有资格能修炼根的。好，那对于炼根详细的描述，在后文会有更完整的说明。接着第5科，科判刮胡一，说明三退不同。之所以要探讨三退不同，因为在先前的论证中就有引用目前存疑汉译中阿含卷49大空经，请大家将注脚77，出处704A 22至 B 11改成 B 3，对应的经文其实只到大正藏第一册704页中栏的第3行那请连同将讲义189页注脚50刮胡一，同样是引用中阿含大空经，出处也一样改成将 B11 改成 B3，好，那请看回讲义195页。在契经中，佛提到由师所证四种真上心所，宪法乐住，随一有退，所得不动心解脱身作证。佛说不动心解脱身作证，决定说无因缘从此退，此即是指不动心解脱身作证。佛决定说，这是不可能退堕的。好，但是呢，四种真上心所的宪法乐住是四种中随一现前，其余三种是不现前，所以称为有退。此中的随一是指四种中是随顺其中一种现前，那其余三种不现前就称为有退。好，那这一部契经既然说四种真上心所宪法乐住，一种现前，三种有退，那代表不动法种性的阿罗汉也会有这种情况。可是，不论是根据有部的主张，或者是经部的诠释，都说不动法种性不只是果位不退，功德也不会退失。但是为什么佛于契经中描述不动法种性的四种真上心所，宪法乐住，一种现前，三种也有退呢？那这种退应该怎么诠释？好，接着根据有部的主张，说明契经中所说的退，其实能再细分成三类。第一种是已经获得的功德又退失了，第二种还没有获得的功德也能称为退， 第三种更为特别，称为受用退。虽然具备了很多功德，可是其中只有一种现前时，其余的没有现前，没有拿出来使用的时候，那其余的就称为是受用退。好，那在这三种退中，如颂文的第二行，佛唯有最后，最后即是指上一行颂文的受用，退的第三种受用退。立中后，立是指不动种性的，具备了三种退中的中间未得，以及最后受用这两种退。中即是指上一行偈颂中的未得，后即是指上一行颂文的受用。好，那顿根种性具备三种退。接着，请看论文长行的解释：应知诸退总有三种。第一是已得退，退失原本已经获得的殊胜功德。比如说，原本具备了某一种定法，但是基于外在因缘退失的原本比较高阶的定法。第二种是未得退，未得本身即是退，因为尚未能获得殊胜功德。那这种未得退，其实在如果我没有记错，可能是《大智度论》，它有描述像提婆达多，为什么称为顶退？顶应该是不堕啊，但是为什么称为顶退呢？那么论文中的回应就是说，它是将要到顶，还没有到，但是就往下退正常是到顶位，是如爬山到了山顶。是很稳当的，可是为什么说提婆达多有到顶未退呢？那这就是一种未得退，将得未得而退失了，退失了能够获得，但是还没有获得的殊胜功德。好，那第三种较为特别，是受用退，虽然具备了诸种殊胜功德，可是当某一些殊胜功德没有展现其作用，没有现行时，不现在前时，这也称为一种退，称为受用退。好，接着请看讲义196页。诸佛世尊唯独只有最后一种，即是受用退，因为佛所具备的众德，虽然圆满具足，可是不容许在同一刹那，顿时所有功德都现在前。举个例子而言，佛的功德中有无漏属性的，也有漏属性的。这比较特别啊，因为有部的主张，比如说佛的大悲，大悲是可以缘取一切众生。那能够缘取一切众生的呢，以十种智慧而言，唯独是有漏属性世间的世俗智。所以即使是佛的大悲，根据有部的说法，它以智慧做分类的话，是属于世俗智，那世俗智呢？不论人升起的是什么样的对象，能起者是谁？是凡夫？是声闻圣果？是辟支佛？乃至是佛？凡是只要是世俗智、世间智，一定是有漏属性。当然，有漏不代表说 在心理层面是有烦恼的，不是哈？未必是啦，未必是。好，所以如果当佛升起的以世俗智作为体性的大悲的时候，那这时候由于是有漏属性的一种殊胜功德，那么就会造成无漏属性的功德是不可能同时顿现在前的。那这是举例子让大家能够理解。那当然站在一般大乘经典的说法，佛的功德都是清净无漏的，那这就是不同学派会有不同的诠释。那当然其诠释都有相对应的原因理由了。好，再请看回讲义196页论文第三行，除了佛之外，其余的不动法，因为佛也是不动法，佛在六种种性中必然是动种性最立根。那另外辟支佛中，辟支佛分成两种，一种是步行独觉，一种是临脚欲独觉。临脚欲独觉也一定是不动法种性，步行独觉呢就不一定了。步行独觉就跟声闻的事果一样，只是由于这一类的声闻者在成为阿罗汉的时候是无佛出世的，也没有临脚欲独觉出世的，那这时候这些成为阿罗汉的声闻者呢就称为是步行独觉。那成为步行独觉的当时呢是可以容许一位以上，不一定只能一位成为步行独觉，跟临脚欲独觉不一样。临脚欲独觉出世的时候一定没有佛同时在同一时空中，也不会有第二位临脚欲独觉，也不会有其余的独觉，唯独只有他一位。好，那因此用于不动法的意思是代表说，因为世尊一定是不动法种性，所以扣掉世尊这种不动法种性之外，其余的不动法具备了两种退，第一种是受用退，第二种是未得退。那因为佛是所有清净善功德都完全具备，可是呢其余的不动法，譬如说临脚欲独觉，它就没有佛的十八不共法等等。佛的十八不共法唯独只有成为佛才有，那其余的圣者是顶多有类似的，但是没有等级或者是程度或者是作用等等方面跟佛完全相同的，没有。所以如本论文所说的，亦于圣己殊胜功德犹未得故，譬如说临脚欲独觉虽然高于步行独觉，高于声闻的事果，可是对于佛而言还是天差地别。所以对于临脚欲独觉而言，虽然也是不动法种性，可是胜于自己的佛功德，临脚欲独觉是还没有具备的，因此临脚欲独觉也有未得退。如临脚欲独觉这个举例，那其余的不动法种性也是如此。只要是胜于自己的功德，那么在不动法种性中都有未得退。所以破折号以后的这论文是解释未得退，是解释未得退，不是解释受用退。那受用退的与不动法相对应的诠释就 比照佛世尊的受用退的诠释，虽然具备的重德不一样，但是诠释的理由是一样的。所具备的重德无容一时顿现前故，扣除掉世尊，扣除掉罪力根的不动法之外，其余的五种种性都具备这三种退。亦以容退失以得得故，这是解释以得退。因为佛的这一段论文已经解释了受用退与不动法，这一段论文也解释了未得退的理由，所以于五种种性容具有三，亦容退失以得得故，这一句话只是解释于五种种性中的以得退。好，说明完这三种三类人的退之后，接着解释讲义195页所引用的大空经。大空经提到四种真上心所随一现前于三有退的退，是指三种退中的受用退。也就是说，不动法种性虽然具备了四种真上心所的宪法乐住，也就是具备了四根本净律，可是呢，当四根本净律中的其中一种正现在前时，譬如说某一位不动法阿罗汉正处于第二净律的时候，那么第一、第三、第四根本净律就是处于受用退的情况，虽然具备，但不现在前。因此，契经所描述的随依有退的有退，是指不动法种性所具备殊胜功德中的受用退。所以不是真的退失，不是真的丧失了原本所具备的功德，而只是没有正现在前而已，因此并没有违反不动法种性本身的定义。前文说不动法不会退果位，不会退失功德，是指完全的丧失了原本所具备的。可是大空经所说的退呢，只是指不现在前而已。好，接着俱舍论与经部等主张无退论作如是说，诸无漏属性的解脱都称为不动。这个观念在前周的课程也有一再的出现，只要是借无漏道断尽烦恼所获得的解脱，都可以统称为不动。那为什么契经在说明九种无学中特别提到将无学种性分成六种，第六种又名为不动法种性的无学呢？为什么别立这第六种种性的阿罗汉称为不动法？如果主张诸无漏解脱皆名不动的话，那照理顿根的阿罗汉也能称为不动啊，那为什么特别只将第六种，也就是罪力根种性的阿罗汉称为不动法呢？那由于相关的解释根据经部的说明在本份讲义的191页已经详细的描述了，该论文的描述即是以有部的主张定等功德会有退， 就称为是退法种性。定等功德不会退，就称为是不退法。那乃至定等功德会退，就称为是堪达法等等，前五种种性。那不会退，就称为是第六种种性，不动法种性。所以如前四通，即参考本份讲义191页相关的论文。接着请看第六段讨论。那此段讨论当然是根据说一切有部的立论，诸阿罗汉继续退果，退阿罗汉果，那能不能所退的阿罗汉果再复生呢？答案是可以的。那由于这个答案很明确，所以在后文呢是没有回应的。好，接着诸助果时所不作事，也就是在以阿罗汉做例子，助以阿罗汉果时不会造作种种恶行。请问在退失阿罗汉果的这一段期间，还没有还复得的这一段期间，会不会因为起了一些修所断惑之后，去造作了原本助于阿罗汉果时不会去做的恶行呢？答案是不会，不尔。不尔这一句话是回应第二个问题，不是回应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答案很明显，已经退的果是一定会再复生，而且是在临命终之前就一定会再复生。所以不尔呢，只是回应第二个问题，诸助果时所不做事，退果时绝对不会做，虽然内心暂时有附身的残余的修所断惑，但是恶事恶业是不会去造作的。那对于退果什么时候会退，请先参考讲义197页注脚87刮胡山众贤顺正理论卷七时有明确的标示。请看论文的第二行，如果这一位阿罗汉果的圣者，那当然由于现在这段论文是以阿罗汉做一开头的举例的，但是俱舍论的这段文应该更正，顺正理论的这一段文应该不只局限于阿罗汉。那关键在于，如果有退果呢，必然这一位退果的圣者还有残余的受量，方有退失果位的情况出现。但是退失果位之后呢，是不久必还正德，在其命终之前会很快的，因为禅修的关系，禅是指惭愧的禅，会不好意思啊，原本自己所拥有断离三界烦恼的这种心理状态，却因为一时的失念而往下退堕了，那会有升起对于功德法的一些禅耻，羞耻的耻，所以呢就会很快的再回复原本的状态。这也明确的展现了圣者跟凡夫的不一样，我们很安然的处于现在的状态，但是圣者不一样，圣者有非常深切殷重的惭耻心，所以呢是退矣不久必还正的。那如顺正理论论文的第二行，若有受量将临尽者，必无退理。如果 临命终之前呢，绝对不可能会退失果位的。原因是因为在临命终的时候呢，应该是这样的圣者，他的正念非常的强，要舍身了，要舍报身了，所以不可能有任何外在的因缘会造成他失去正念。好，那借由顺正理论卷起始这一段文，可以知道圣者，顿根的圣者，即使产生了退果的情况，但是必然不可能发生在临命终的时候。好，那请看回讲义197页俱舍论论文长行的解释。无从果退，中间命中，退以须臾，必还得故。不论是任何果位，退失之后，一定很快的，必然会还复修得原本所具备的果位。那在退失果位的这一段期间，不可能会命中。所以如第一句话无从果退这一段期间而命中，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呢？接着引用契经做佐证。如契经说，如是多闻圣诸圣弟子退失正念，速复还能令所退起，并所退失的果位还复升起，尽末灭矣。这都是在说明断烦恼啊，即尽涅槃的同义词。好，那接着说明道理。若未不然，不然就是指假设有从果位退的期间，没有须臾还得而命中呢？这种情况，即是最后一行论文所说的“若未不然”。如果不是像上面所引的校正以及论约底下这一行论文所说的情况，那么修犯恨果，因非安稳可违性处。就不是很安稳妥当的。那既然修犯恨果，这种圣者的果位是能够远离三界的束缚，是安稳，是足以堪任、足以信任的，代表呢，即使一时的思念而退失，也必然会还复。快速的恢复原本的状态。好，那接着请看讲义的199页，第二小科是回应第二个问题，在退失果位的期间，会不会造作原本住于果位时所不行的恶事呢？以讲义199页科判小 B 这一段论文做说明，又住果位所不因为为果事业，由惭真故。这边的惭就是惭愧的惭啊。于暂退时，暂时退失果位的期间，亦必不造，也绝对必定不会造作为果事业，违反住于果位时的种种恶行。就好像一位强壮的人，可能不小心被路上的东西稍微绊一下，可是呢，由于他本身身强力壮，反应很快，所以不会像老人家或者是小朋友会整个跌倒，不会。所以不小心失念，可能会一时的失念而退股。 但是由于禅耻心、禅修心强而有力，那因此呢，会在退果的阶段不会去造作助果时所不应为的种种恶事。好，那这样的论述，这样的状态，在先前的俱舍论也有提过相关的说明，请看讲义197页，注脚87括弧一，俱舍论分别业品卷15的论文中提到，诸圣者若于欲界已得离染，或者是于有顶处已得离染，那虽有退堕，如果是于欲界完全离染，代表已经成为不还果，可是假设是顿根的话，也可能会有退堕。如果是于有顶处已得离染，代表这位圣者是阿罗汉果，但是呢，如果是顿根种性的，也有可能会退堕。即使是不还果退，或者是阿罗汉退，然而在退堕的期间，也不会造作顺身业以及顺后业。标点呢，请如黑板上大家右手边的最上方，在身后中间加上顿号，这是指顺身受业以及顺后受业。顺身即是指下一生、第二生，那顺后呢，即是指第三生乃至第三生以后，以不还果退而言呢，所谓的顺生跟顺后受业呢，是指会不会去造作再投身于欲界的顺生乃至顺后受业。如果是阿罗汉果呢，就是不会去造作于三界中受生的顺生受业，或者是顺后受业。那比较详细的解释，大家再请参考《俱舍论》卷十五该份讲义的内容。好，那另外在注脚89，普光根据《大毗婆沙论》卷61提到的一种情况，退果时，在退果的期间，这位圣者不会命中，不会死亡。可是如果是退相时，那这边的相当然要扣除见到十五心了，扣除掉出果相。那退相时即有命中，比如说是二果相、三果相，或者是第四果相。在婆沙的论点中，退果的期间，这位圣者不会死亡。可是在相道的时候，扣除掉见道，扣除掉出果相。当然如果是超越正的话，超越正的见道十五心就是二果相或三果相。总而言之，在见道十五心的过程中也不会死亡。所以这边的退相即有命中，需要扣除见道十五心。但是根据有部的论述，在退失相道的时候是有可能死亡的。详细的原因，根据《大毗婆沙论》的分类，总共从讲义197页注脚栏引文的最下方倒数第二行开始的附次， 算是第一个明确的提到为什么相位会有命中。那总共有11个副次，那么内文非常多，所以大家有兴趣请自行参阅。那总而言之，提到一种情况，比较关键的是处于相道的时候，扣掉见到十五星之外，其余的相道它是比较不稳定的，不像果道是很稳定。由于果道呢，不管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是很稳定，所以呢，这种特质造成即使暂时退失，也会还复而得。就像刚才聚社论文有提到，修犯恨果是安稳可违性处，是比较稳当稳定的。但是相道呢，是由于是从某一果到另一果的过程，是比较不稳定的，所以称为相。因此会有造成其退失相道而有命中的情况发生。好，那另外在讲义199页注脚91引用了顺正理论卷70比较一段特殊的地方，普光聚社论记引用顺正理论卷70提到，在先前家行为修不同的法门，指不同的法门，以圣典中的二甘露门做举例。如果是修不净观入圣道的一类，由于是着重于止，所以呢，这一类的人属于比较钝根的，那因此呢，就容许有退失。在之后的情况，可能退失种性、退失圣果。可是如果是修二甘露门中的持行念、安那巴那念而入圣道的这一类，由于是众观，也就是慧比较强，所以呢属于立根的属性，那因此呢必无退失。如顺正理论的描述，不净观者入圣道是无贪，较为真善。虽然无贪、无嗔、无痴这三种善根，在行善的时候、修善道的时候必然都会具备，可是有强烈的差别，有强烈或比较低落的差别。那因此呢，根据顺正理论的说法，修不净观是无贪真尊重止，属于钝根的一类，容许有退失。如果是修持习念入圣道者，尊重观无痴真，真是真上强而有力的意思，所以是不会退失的，必无退失的。这个描述在其他的论点算是比较少见，那因此普光特别引用。好，接着从讲义199页至201页说明炼根在不同阶位所使用的或所经历的过程，以及所依据使用的方法。那请直接看论文的解释。那如果要对应记诵，在每一段论文上方的科判都有对应相关的记诵。好，那在讲义199页论最后一行论文，求圣种性修炼根者，就是下根的种性，求较为殊胜种性而修学炼根。首先约无学位做说明。 请看讲义200页。如果是处于无学阶位而修炼根的顿根者呢，在转种性的时候需要经历九无间道、九解脱道。无间解脱、无间解脱总共九回合，不是九无间之后才接九解脱，不是这样哦，是一无间一解脱，一无间一解脱，那总共九回。那为什么需要经历九回合呢？因为当处于无学位要转种性的时候，就如同要从有学位而要得到无学果的时候，所以要经历九无间九解脱比较多。那对应于科判刮胡小 B 呢，有学阶位转种性只要一无间一解脱。好，那么根据有部的说法给予理由，彼顿根性有九串习，因为已经到了无学阶位了。那以一般说法啦，总熟脱至少经历了三生，最少最少又经历三生。那最多最多呢，可能比如说如果处于不还果还上升到色无色界去，那就不知道几千几百万年以上了。所以由于这样的顿根种性是九串习，非少功力可能另转，不能经过只有少许的加工用行就能够令原本九串习的顿根种性转成较为高一阶的根性。那为什么呢？因为是学无学道所兼成故。那这句话其实是引用了本分讲义的182页，请翻到182页。讲义182页论文提到，诸无学先学位中所住种性，从此种性绝对没有退失向下的情况发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种性是借由学道、有学道以及借由无学道这二道所成立，是很坚稳、很坚固、很稳定的。由于很坚固、很稳定，所以当要去转化它的时候，要去提升它的时候，就需要经过比较多的加工用心。好，那此中呢是俱舍论的说法。那如果根据顺证理论的说法，那可以参考讲义的199页下方接续到200页。仲贤的顺证理论卷70提到，在注脚栏讲义199页注脚栏倒数第二行，是故无学修炼根时用九无间九解脱道。那为什么呢？因为就好像要断彼能发祸时所起的无间解脱道的数量有多少，当要转根的时候，相对应的无间解脱道的数量就需要有多少。那所以请看到讲义200页注脚栏的引文第二行，然无学位修炼根时所需要具备的道的数量，始终的道即是指无间道与解脱道，数就是指数量。 然无学位修炼根时，道术所修如断有顶，因为要断有顶的修惑，才能证无学果。那断有顶的修惑，需要有九无间九解脱，因为有九品，分成九品，所以需要有九无间九解脱。那因此呢，就于无学位中要转根的时候，就如同要证得无学果的时候，所以需要借由九无间九解脱来转其顿根的情况，这是处于无学位。因此在俱舍论、顺证理论的描述解释的切入点略有不同了。那这是无学位顿根者转根的情况。如果是处于有学位转根的情况，请看讲义200页科判刮胡小 B。 有学位中转一一性，比如说退法转成司法，也需要经由一无间一解脱。那因为呢，在有学位转根的情况，就如同得出果的情况。上香为故的意思是指与原因，在原因方面为什么只需要一无间一解脱呢？因为彼顿根性非久串习，所以呢，只要需要少功力就能令其转变。那因为呢，得出果的时候，不是借由恶道，不是借由有学道以及无学道恶道所成坚固。得到出果的时候，只借由一种见道就得出果。好，如果是以俱舍根据更正，以顺证理论的说法，同样的逻辑，当要证得出果的时候，是断上界见道所断的烦恼。这如同讲义200页注脚栏的第三行，若有学位修炼根时，道术所修，就如同将要证出果时，是断上界见道所断所需要的无间道跟解脱道。那当要见到十五心临近要得出果的时候，要断上界见惑的时候，那最后呢是一无间一解脱，断尽最后的上界见所断惑。那因此呢，如注脚栏的第四行给予一个标准，无论是无学位转根或者是有学位转根，所需要的无间道解脱道的数量，就是与临得果实道的数量是相似的。那如果是无学位转根，就与得无学果所需的无间解脱道数量是一样，所以是需要个别的九无间道以及九解脱道。那如果是有学阶位修炼根所需的无间道跟解脱道，就如同得出果一样，只需要一无间一解脱。好，那以上是约无间道跟解脱道做说明。那如果是在加行道呢，请看讲义200页科判刮胡小溪。彼加行道诸位各一，加行道只需要一，不需要九。那诸位是指无论是无学位或者是有学位，比如说以有学位一无间道之前，只需要升起一加行道。那比如说是 如果是无学位的话，无学位，九无间九解脱，无间解脱的九回合之前呢，同样也只需要一加行道而已。那因此无学位有学位所经历的加行无间解脱，就如同注脚九十六在最下方普光的俱舍论记有稍微描述，若无学位一加行，接着就进入了九无间九解脱的回合。如果是有学位修炼根，就是一加行、一无间、一解脱，经历了这三个阶段之后，就能够提升其根性了。好，那接着普光自问自答的内容中，提到无学顿根、学无学道所成坚固，是使用九无间九解脱方能炼根。那么造成的问题是，有学顿根事出世间道亦成坚固，因还用久。这个问题的来源是根据讲义183页，在讲义183页提到，若诸有学先凡位中所住种性，彼有学从此种性，亦无退堕的情况发生。那为什么呢？因为此种性是借由世间道以及出世间道二道所成立，所以也是颇为坚定坚固的。好，基于前文有部有如此的主张，因此呢，在讲义200页注脚96普光俱舍论记，就提出了如此的问答。那普光怎么回应呢？请看讲义200页引文最后解云：无学炼根皆于硬果，有学炼根皆于出果，又无学二圣所成。二圣是指学有学道以及无学道两种圣道所成。可是有学呢，如刚才所参考讲义183页，乃一凡，一凡即是指世间道。那另外呢，还有一圣啊，那特别指一凡，也就是说，因为只是其中一种二道中的其中一种是世间道，那么对于坚固而言呢，不像无学皆位是借由两种圣道，是更为坚固的。那所以不能，所以普光认为不能作为比例，不能以此作为例子，而主张有学位也应该用九无间九解脱。但是特别跟大家说明这一段问答，主要是无学炼根皆于硬果，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有学炼根皆于出果，这在大毗婆沙论是有不同的描述。在大毗婆沙论卷67明确的有提到，出果乃至三果都容许转根，都可以炼根啊。这在大毗婆沙论有提到，因此我个人不太知道为何普光俱舍论记这一段问答会做如此的论述，是不是有其他的论文有相关的描述，或者说普光这一句话是有某些特殊的情况。总而言之， 根据《大毗婆沙论》的说法，顿根的四个果位是都可以变更的。那么，由于这可能在下一周才会说明到，那如同黑板的右手方的《大毗婆沙论》卷67，在有学阶位转根的时候，可能是助于有学的果位，也有可能是在相位，在相位，也就是圣果位的时候，比如说对于初果而言的圣果位就是恶果相，恶果相对于初果就是圣果位，那在恶果相的时候，也是可以修炼根的，好，那么其他6点的说明。就请留到下一周，我们再详细的论述。好，那今天的课程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